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而那正是最让杜慧你害怕的。可不，一旦在脑海里设想这么多可能性，其他的任何事就都没办法思考了，连食物也难以顺畅咽下。我与杜慧医生的邂逅是在家附近的一家健身房，他经常在周末的上午带着壁球拍来到健身房，期间也和我打上几盘。他彬彬有礼，体力充沛，对胜负得失的技巧也恰到好处，所以论轻松快活的玩玩游戏，他是正合适的对手。虽然我比他年纪稍长一些，但年代大体相同，这之前提及过，打壁球的技术也大体相同。二人追逐着壁球，直至汗流浃背，然后去附近的啤酒馆一起痛饮生啤。杜慧医生大体上只思考自己的事情，似乎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生下后就几乎没有体验过金钱苦恼的人，大多数都是如此的吧。尽管如此，如前所述，他是个快乐有趣的聊天对象。知道我是从事写作的，杜慧就不全是扯闲篇，一点一点的夹杂了个人的知心话。杜慧或许是这样认为的，如同心疗师和宗教家一样，从事写作的人也有倾听个人知心话的正当权利或义务。其实不仅仅是他，我之前已多次被各种人当作倾诉对象，有过同样的体验。说起来，我原本就不讨厌倾听他人的叙说，对于倾听杜慧医生知心话更是来之不拒。他基本上是个正直率真的人，也能恰如其分公平地看待自己，而且不惧怕在他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而这恰恰是世上很多人所不具备的资质。杜慧说过，比他面容较好的女性，比他体型优美的女性，比他趣味高尚的女性，比他头脑好用的女性，我都多多少少交往过。不过这样的比较不具有任何意义，这是因为对我而言，她是个特别的存在。或者说，综合的存在也可以吧。她所拥有的全部资质都朝向一个中心，并紧紧相连。不能一个个抽离来测试与分析孰优孰劣，而且正是那个中心里的某些东西强烈地吸引着我，如同强力的吸铁石，那是一种超越理智的东西。我们就着薯条和泡菜，喝着大杯黑棕色鸡尾酒。杜慧说道，相识犹恨晚，相爱费痴缠，爱恨纠结中，此心难复前。有这样一首和歌吧？这是全中那言敦中的和歌。我答道，为什么会记住这首和歌？我自己也茫然不解。我说，这里的相识，是指伴有男女肉体关系的幽会，这是大学课堂上教的。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到了这般年岁，终于感受到这首和歌的作者是抱有怎样的心情了。与思慕爱恋的女性幽会，缠绵云雨，完事后道声再见，最后感受到深深的失落感，令人窒息苦闷。回想起来，人的这种心情纵有千年丝毫未变。我竟然没有察知自己体验过的正是这种心情。令人痛心的是，我作为一个成熟之人还不够格，虽然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点太迟了。我觉得在情感问题上没有太迟或太早，因为即便再怎么迟缓，总比到最后也还未曾意识到要好得多吧。不过这种心情趁年轻的时候体验的话，或许就好了。杜慧说道。 这样的话，也许能生成类似免疫抗体的东西。我想，这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想得通的吧？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人，他们在未能生成免疫抗体的情况下，体内潜伏着性质恶劣的病原体。不过对此我什么也不想说，一说就话长。我和她开始交往有一年半了，她的丈夫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海外出差，那个时候我们就见面吃饭，然后来到我的住处一起上床。我了解到她和我发展成这种关系的契机，是因为她的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她的丈夫向她道了歉，和对方分手，并保证下不为例。不过她的心情没能就此复原，为了取得所谓的精神平衡，才与我保持了肉体关系。要说是报复雪耻，表现也太过残忍了，但对女人来说，这种内心的调整作业是必须的，这样的事屡见不鲜。这样的事是否屡见不鲜，我不清楚，姑且先安静听她说。我们一直轻松愉悦地享受床地之欢，活泼的交谈，二人独享的温馨秘密，长时间精致的做爱。我想我们共同拥有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笑颜常驻，笑得非常快乐。可是一直持续着这种关系，渐渐越发深爱到不能自拔。退回原初，我最近常常在思考，所谓我究竟为何物呢？我意识到好像听漏了最后一句话，或许是听错了，所以请他再重复一遍。他重复道，所谓我究竟为何物，这是目前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说道，有难度的疑问？可不，非常难的一道疑问，他说道，然后为了确认其难度而频频点头。他似乎没有体会到我话语里带有轻微的讽刺之味，他还在追问，所谓我究竟为何物。作为一名美容整形外科医生，迄今为止从不犹疑地经历与工作，在医科大学整形外科研修，一开始作为助手协助父亲的工作，父亲视力恶化隐退以后，我就接手了诊所的经营。虽说有点自吹自擂，但我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技术是精良的，在这个美容整形的世界里实际上是鱼目混珠，广告做得天花乱坠，内部倒浆糊的事时有发生，但是我们始终凭良心办事，一次也没有和顾客发生过大的纠纷，这方面我敢自夸为专家。在私生活方面也没有不满，朋友多，身体目前还算健康，我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所谓自己究竟为何物，最近一段时间我再三思考，而且是相当认真的思考。如果去掉作为美容整形外科医生的能力和精力，如果失去目前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如果不附加任何说明就将一个赤裸的我放逐到这个世界的话，这里的我究竟为何物？杜慧一直看着我的脸，好像在寻求某种反应似的。我问道，为什么会突然思考这种问题呢？之所以这样，我想是因为在这之前读了一本关于纳粹集中营的书，这本书里有一段是讲述在战争中被强行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内科医生的故事。在柏林开诊所的一位犹太人医生，有一天与家人一起被抓，并被押送到集中营。在这之前，他被家人爱戴，被人们尊敬，被患者信赖，在雅致的府邸过着富足的生活，还养了好几条狗。到了周末，作为一名业余大提琴演奏者，和朋友们演奏舒伯特和门德尔松的室内音乐，享受着安定富有的生活。但命运突转，他 他被投进如同人间地狱般的场所。在那里，他不再是富有的柏林市民，也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医生，几乎如同非人，与家人分离，遭受野狗同样的待遇。食不果腹，集中营里的所长知道他是有名的医生，亦或许还有利用价值为由，暂时免除了煤气毒杀。但是明天的事没人知道，有着看守心情，或许轻易的就被棍棒打死，他的家人恐怕已经被杀了吧。他少许停顿了一下。到了那里，我突然浮想联翩，这位医生经历的可怕的命运，那或许就是我的命运，只是地点和时代有所不同而已。如果我也因某种理由，虽然不知道怎样的理由，有一天突然被拽出现在的生活，并被剥夺所有的特权，落魄到只是一个号码的存在，那么我究竟为何物？我合上书陷入沉思。如果暂且不论作为美容整形外科医生的技术和信用的话，我只是一个一无长处、江郎才尽的52岁的男人。虽然大体还算健康，但与年轻的时候相比，体力下降，剧烈的体力劳动难以忍受长久吧。要说我的特长，只是会挑选美味的黑皮诺葡萄酒，吃到几家体面的西餐馆、寿司店和酒吧，能给女性挑选时髦的饰品作为礼物，能弹点钢琴，简单的乐谱一上手就能弹，大体就是如此。不过如果我被押往奥斯维辛的话，那些东西都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同意这种说法，关于黑皮诺葡萄酒的知识也好，业余水准的钢琴演奏也好，有趣的谈话术也好，在那样的地方恐怕百无一用。冒昧地问一句，这些问题古村你有思考过吗？如果自己的写作能力被夺去的话，自己究竟为何物呢？我对他做了说明，我是从微不足道的一介草民出发，等于说是一穷二白地开启了人生，小小的机缘巧合之下偶尔开始写作，说幸运也好，什么也好，生活就此得以维系。所以为了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既无专长的无特长的一介草民，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地搬出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么庞大的假设。杜慧听后认真思虑了片刻，还存在这样的思考方式，对他而言大概是初次听闻。原来如此，那样的人，就其人生而言，或许是快乐的。一无所有的人，一穷二白地开始人生，不能不说是件乐事吧？我客气地指出道。当然，杜慧答道：“当然，如你所言，从一无所有开始人生，那是相当费力的吧？我认为在这方面，我比其他人受惠多多。不过。”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养成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大致拥有了社会地位。在此之后，再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抱有深深疑问的话，就要从另外的层面解答了。我总觉得自己至今为止所打发掉的人生，完全是无意味的、徒劳的。年轻的话，还有变革的可能，还能图抱希望。但到了这把岁数，过去的重荷就会沉甸甸地压下来，简单的重塑变得无效。我说道，你是在读了纳粹集中营的书之后，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吧？所写的内容让我受到了无可名状的个人式的震撼，再加上和他的未来不明朗，一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好像陷入了轻度中年忧郁的状态，所谓自己究竟为何物，一直持续不断的思考。不过，再怎么思考，都寻觅不到类似的出口，只是在同一地方转来转去罢了。以前愉快地干各种事，现在再怎么干都索然寡味，既不想运动，买服饰的抑郁也无法涌起。 连打开琴盖都觉得慵懒无聊，甚至连进食的心情也是全无。一个人呆坐着，头脑里浮现出的全是他，工作上应对客人时也在思念他，还情不自禁地叫唤他的名字。